感谢主，我们来到启示录生命读经第九篇，在众召会中间的人子。在启示录一章里有八个重点，就是第一，基督的启示；第二，耶稣的见证；第三，三一神；第四，基督的再来；第五，在耶稣的患难、国度和忍耐里一同有份的人；第六，众地方召会；第七，金灯台；和第八，人子。我们已经看过头七个点，在本篇信息我们要来看第八个点，就是在众召会中间的人子。在本书中，基督首先被启示为人子。每次说到基督与召会的关系的时候，总是启示他的人性，因为召会是由人所组成的。召会的头不只是神子，也是人子。他升天后仍是人子，指明他复活后并没有脱去他的人性，并且他对付我们那是基于他的人性。在他的人性里，他为神所见证，完全的得胜成功了。因此我们今天众召会在人性里也必能为神做得胜成功的见证。主既是得胜的人，我们也必能得胜。基督今天是在众召会中间，他一面是大祭司，在诸天之上为众召会代求，另一面又在众召会中间行走，照顾众召会。我们若要有份于他的行动并享受他的照顾，就必须在众召会中。现在我们首先来看在他的人性里，十三节说，登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，身穿长袍，直垂到脚，胸间竖着金带。这里不仅描述基督是大祭司，就如他的长袍所显示的，也揭示他好像人子。他是神，又是人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在他的人性里照顾众召会。多少个世纪以来，那些所谓的基督徒教导说基督不是神的儿子，就是今天还有一些所谓的基督徒不相信基督是神的儿子。不承认基督是神儿子的乃是异端，这种教训是属鬼魔并从阴府来的，我们必须坚决地反对。相反的，另有一些基督徒不相信基督今天仍然是人子，他们说基督曾借着成为肉体成了一个人，但在他的复活里他已经把他的人性脱去了。这样的基督徒当中，有的认为今天基督只是神子，不再是人子。大约在15年前，我起来打这种观念，一些反对我的人指我传讲基督仍是人子是个错误。虽然今天有些基督徒不相信基督还是人子，我们却相信按照神纯正的话，主耶稣仍旧是神子也是人子。虽然我们的头脑有限，对这点不能有充分的解释，但是我们相信并且接受这个事实，就是基督是带着神性的神子，也是带着人性的人子。在他里面我们有真正的神性和正确的人性。在已过的19个世纪，尤其是头6个世纪，对于基督的身位在基督徒中曾有强烈的争辩，对于基督的身位有许多不同的意见，基督徒为此彼此攻击。我们必须把这一切所谓的神学学派丢开，我们按照圣经相信 我们的基督真是神子又是人子，他有两种的性情，就是神性和人性。当基督来在众召会中对付我们的时候，他的对付不仅是在他的神性里，也是在他的人性里。你可能原谅自己，以为主是神的儿子，所以他能做，但你不过是人，所以主必须同情你。主是神的儿子，无所不能，但你仅仅是人的儿子，很可怜，所以主不该过于定你的罪。但主临到我们乃是人子，你就没有借口了。他也是人，并且是以人的身份，不是以神子的身份来做成事情。不要为自己找理由了。你若在教会生活上失败退后，不要同情自己，说自己不过是人就可以原谅了。最适合教会生活的材料就是人，因此行走在众召会中间的基督乃是人子。但以利三章告诉我们，是神子行走在火中，但我们在启示录一章看见是人子行走在众召会中间。我们都必须敬拜他是人子，因着他是人又是神，他乃是这样奇妙的一位。因着他是神又是人，他晓得天与地，神与人，在他里面我们有神性也有人性，在他里面我们在诸天之上也在地上。今天主同时在诸天之上也在地上，在他的人性里行走在众召会中间。我们来看他第二个方面，是做祭司。十三节说，基督身穿长袍，直垂到脚。这长袍乃是祭司袍，表征基督神圣属性和人性美德的丰满。虽然这里没有说到祭司这个词，但是从基督的长袍，我们知道这里将它描绘为大祭司。今天这位行走在众召会中间的人子耶稣基督乃是祭司。在祭司、申言者和君王这三种职分中，最亲切、亲密、宝贵、可爱的职分就是祭司。祭司之所以可亲可爱，乃因他是照顾人的。基督行走在众召会中间的时候，乃是在照顾众召会。我们看第三个方面，是他不是用力做工，乃是在爱里照顾众召会。十三节也说，人子基督胸间束着金带。你见过人在胸间束带吗？这是很有意义的。旧约的祭司在供职的时候是腰间束带，但在但以理十章五节，基督也是腰束荆金带。但是在启示录这里，基督做我们的大祭司乃是胸间束带。我们知道胸是表征爱的，腰间束带是为了做功德加力，而胸间束带是表征爱里的照顾。基督已经完成了产生众召会的工作，现今无需再束腰做工了。现今他在众召会中间所做的，乃是在爱里照顾他们，这就需要他胸间束着金带。金带表征神圣的力量，基督正对众召会实行神圣的照顾，在他的人性里，在众召会中行动，用他神圣的力量来照顾众召会。今天他给众召会的是何等爱的照顾。我们来看第四个方面，是亘古的。在一章十四节说， 他的头与发皆白，如白羊毛，如雪。照着约伯记十五章十节所描述的，白发表征高龄。雅各书五章十一节描述他的头发是黑的，表征他那永不衰残、永远长存的力量。但这里所描绘基督的白发，是指明他的亘古常在。基督虽古，却不是老。我们在这一章看见他的头与发都是白的，好像白羊毛和雪一样。白羊毛是出于生命的性质，白雪是从天降下的。羊毛不是做白的，是生出来就白的，它的白是出于它的性质。白羊毛是基督性情的颜色，它的骨是出自它的性情。雪之所以白，是因为从天而来，没有属地的污秽或玷污。因此在本节和但以理七章九节的白羊毛，表征基督的亘古常在，乃是出于他的性质，并非年纪老迈。白雪表征他的亘古常在，是属天的，不是属地的。我们来看第五方面，是有注视、鉴察、搜寻、审判并传书的眼睛。在十四节我们看见他的眼目如同火焰。在雅各五章十二节，基督的眼好像鸽子，为了表露他的爱，在这里他的眼目如同火焰，这是为着他来鉴察并搜寻，使他借着光照施行审判。在本书他的眼不是两个，乃是七个。七是神行动中完整的数字，因此在本书他的眼是为着神的工作。他这七眼是七盏火灯，在宝座前点着，这七灯就是神的七灵。点着的火等于火焰，是为了鉴察并搜寻。神的七灵奉差遣往全地去，也是为着神在地上的行动。因此在本书中，基督的眼就是神的七灵，为着神今天在地上的行动与工作。基督的眼睛是为了注视、鉴察、搜寻、借光照而审判以及传书。我们必须经历他的眼睛各面的功用，特别是传书的这一面。他的眼睛把他一切的琐事灌注到我们里面。他这能传书的眼睛，乃是不断烧着的火焰。我们的经历可以证明这点。不要用你的心思来明白，那要查对你的经历。自从我们得救的那天，基督的眼睛就像烧着的火一样光照并灌注我们。他的眼睛也眺望我们，使我们火热。当基督看过我们以后，我们就绝不能像从前那么冷淡了。他借着看我们，就将我们在主里焚烧并眺望起来。许多的时候，主是以刺透人的眼睛来临到我们。也许你要将某些事情对你的妻子隐瞒，这时候主发光的七眼就临到你，戳穿你的全人，暴露你真实的情形。我有过几百次这样的经历，当我正与别人争论，特别与我亲近的人争论的时候，主那发光的眼就临到我，叫我说不下去，他的光照打住了我的说话。启示录是一本带有审判性质的书，火是为着神圣的审判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十九节说，我们的神乃是烈火，他的宝座乃是火焰，七轮乃是烈火，从他面前有火向何发出。 这在但以理书七章九到十节启示得非常清楚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审判。主的眼目如同火焰，主要的意义是为着审判。当他来向地实行审判以具有地的时候，甚至两脚像火柱。我们来看第六个方面，有经过锻炼并发光的脚。十五节说，脚好像在炉中锻炼过明亮的铜。脚象征行事为人，铜在象征上表征神圣的审判。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属地的行动和每天的生活都受过试炼并试验，因着他的行事为人都经过试验，所以能发光。现在基督的脚好像明亮的铜，就如以西结书一章七节和但以理书十章六节也说到的，表证他完全且明亮的行事为人，使他够资格实行神圣的审判。在炉中锻炼，就是借着被焚烧受试炼。基督的行事为人被他的苦难甚至他十字架上的死试炼过，因此他的行事为人是明亮的，好像明亮的铜，使他够资格审判不义的人。我们已经指出，当主来借着审判具有这地的时候，他的两脚要像火柱。我们来看第七个方面，有严肃和庄重的声音。十五节说到，他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。重水的声音是一种轰嚷的声音，那是全能神的声音。这表征神的说话既严肃又庄重。有时候主的声音很温柔，但有的时候他的声音却像雷轰一样的来震撼我们。当我们松懈或是打盹的时候，主的声音就会唤醒我们。他的声音就是全能之神的声音，警告并唤醒我们。我们来看第八个方面，是握着众召会的使者。十六节说，他右手中拿着七星。二十节清楚地说，七星就是七个召会的使者。使者是众召会中属灵的人，担负着耶稣的见证的责任。他们应当像星一样有属天的性质，并在属天的地位上。在使徒行传和书信里，长老在地方召会的经营上是领头的，长老的职分多少是正式的。到写本书的时候，就如我们所看过的，召会中的职分依着召会的堕落就变质了。在本书里，主要我们回头留意属灵的实际，因此本书强调召会的使者过于长老。长老的职分很容易被人察知，但信徒需要看见使者具有属天和属灵的实际，使正当的召会生活能在召会堕落的黑暗时期中做耶稣的见证，是何等的重要。灯台和星都是为了在黑夜中发光。灯台代表地方召会，是集体的单位。星代表地方召会的使者，是单个的个体。在召会堕落的黑夜里，需要集体的召会发光，也需要单个的使者发光。基督行走在众召会中间的时候，他的右手握着这些领头的人，这是何等的安慰。召会中领头的人都当赞美他，因为他们是在主的手中，并且主也一直的握住他们。他们既然都在主的手中，就无需退后软弱或怕做错。基督的确为了他的见证担负责任。 在启示录里没有提到召会里的长老，只有使者。写这卷书的时候，召会已经堕落了，因此在启示录里主抛弃了所有的形式。做长老或许有点形式化，不要盼望做长老，要羡慕做发光的星。不要做一个徒有地位的人，要做一颗发光的星。灯台和星都是在黑夜发光的，召会和在召会中领头的人都必须发光，所有领头的人都必须是星。我们来看第九个方面，是口出审判的话。十六节告诉我们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雅各书五章十六节说，他的口极其甘甜。福音书也说，他口中说出恩言。但是这里说，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。照希伯来书四章十二节和以弗所书六章十七节，这就是他那辩明、审判、击杀的话。恩言是为了供应恩典给他所喜爱的人，两刃的利剑是为了对付消极的人事物。我们常常说那灵向众召会说话，但要记得，今天说话的灵就是这位口中出来一把两刃利剑的基督。这里是有审判的，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审判。因着召会的堕落，我们都需要一些审判。所有的基督徒今天都需要主化的审判。许多时候我们因着做错了事，离开了主，就经历到这样的审判。因着我们流荡，离开了他，他就来审判我们。今天他的说话大都是一种审判。我能做见证，主若是对你说话，他的话大部分是审判的话，他说话的时候就是在审判。今天在召会中，他口中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像一把利刃审判我们。从主口中所出来的话是锋利的，刺入我们这人，把我们的灵与魂分开，甚至辨明我们心中的意念。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召会生活中所经历的基督。在基督教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见，并且为了这些意见经常有争辩吵闹。我亲眼见过这种事。我知道这样一件事，就是有些基督徒是某团体的委员，有一次他们聚在一起为某事彼此议论争辩，争辩到末了就变成打架，甚至到一个地步，一位委员把圣经掷向另一位委员。但是今天在主的恢复中，有一位行走在我们中间，他用他那焚烧的漆眼鉴察我们，并且从他的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，这剑杀进我们中间所有不同的观念。这就是在召会中几乎没有争辩的原因。最近我们安纳罕的会所完工了，我们能见证在建筑工程进行的几个月中，从来没有彼此相争。有一位政府工程审核人员告诉我们，照他的经验，每逢召会团体要新建一座建筑物的时候，建筑委员必定互相吵架。我们却能向这位审核人员见证，因为有这杀死的剑，所以我们从来没有相争。这不是说我们没有意见或是观念，我们是人，都有许多意见，但就如我们都能见证的，每一次一个意见兴起来的时候，那把剑就把它切成碎片。你越想你的意见，就越被切得粉碎，这不是道理，那是我们的经历。每当两位弟兄快要打起来了，第三方就是最强的一方就出现，用利剑把这两位弟兄的意见切除。当我们建造会所的时候，这把两刃的剑平复了所有的骚乱，这位第三方 就是人子基督，他是那行走在众召会中间，并在爱里来照顾众召会的大祭司。在旧约里需要祭司修剪灯盏，今天我们的大祭司就是人子，知道当在什么时候来修剪我们。这就是我们中间这么和谐的原因，这是召会生活的秘密，是外面的人所不明白的，因为他们没有这位祭司来修剪整理灯台上的灯。现在这位大祭司行走在众召会中间，借着修剪一切的灯盏来照顾众召会。我们来看第十个方面，有发光的脸。十六节也告诉我们，他的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。在雅各书五章十到十三节，他的面貌可爱美丽，为给追求他者所欣赏。在书信里，他的脸面反照神的荣耀，为将生命分赐到他的信徒里面。但是在这里，他的面貌如同烈日中天发光，正如在但以理书十章第六节所说的，这是为着审判的光照已带进国度。他变化形象，脸面发光如日头的时候，那就是他在国度里的来临。当他来为国度取得这地的时候，他的脸面要像日头一样。我们看第十一个方面，他是初又是终，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。十七节说，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像死了一样。他用右手按着我说，不要惧怕，我是首先的也是末后的。基督不仅是首先的，是末后的，也是初和终。这向我们保证，他开始了召会生活以后就必要完成，他永不会叫他的工作半途而废。所有地方召会都必须相信主耶稣是初又是终，他必完成他在恢复里所开始的功。我们来看第十二个方面，是那活着的。在十八节我们看见主是那活着的，是那位曾死过但又活了，只活到永永远远的。这位行走在众召会中间，为众召会的头，并为众召会所属的基督，乃是那活着的，他满了生命。因此他的身体所显出来的各地方召会也该是活而新鲜并刚强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有一位活着的基督，他已经胜过了死亡。我们的基督是复活的基督，是活在我们里面，也活在我们中间，并且只活到永永远远的一位。我们在恢复里有何等一位活的基督。在恢复里所有的召会都应当像基督那样的活，那样的充满生命并胜过死亡。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三个方面，有胜过死亡和阴间的权柄。在十八节主又说，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。因着人堕落而有了罪，死就进来在地上做工，将一切有罪的人聚拢到阴间。死亡就像用来收集地板上尘埃的簸箕，阴间就像垃圾桶，簸箕所收集的东西都倒在垃圾桶里。因此死是聚拢者，阴间是守留者。今天在召会生活中，我们还伏在死亡和阴间之下吗？不，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废除了死，又在复活里胜过了阴符。虽然阴间曾尽所能地拘禁他，但是无能为力。对基督来说，死亡 没有毒刺了，阴间没有权势了，但对我们怎么样呢？我们也必定和主一样。在召会生活中，死亡和阴间的钥匙都是在主手中，我们不可能对付死亡，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应付死亡。每当死亡进来，就会叫许多人发死，但是只要我们让主耶稣有地位、机会和畅通的路，使他能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和做工，死亡和阴间就会在他的控制之下。然而每当主耶稣在召会中没有地位，死亡就立刻得势，阴间就有力量拘留死了的人。赞美主，基督是拿着死亡和阴间钥匙的一位，死亡在他的权下，阴间也在他的掌管中。哈利路亚。